嗨，大家好，我是沐晨，你也可以叫我拉拉。欢迎来到电影关系心理学，这是一个带你放飞自我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会分享电影，聊各种关系，偶尔学点星座小知识，让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起探索吧。嗨，大家好，我是沐晨。今天呢，我非常的特别，就是因为我邀请了一位现代数位文青创作者，他也是小孩子的偶像，也是我女儿每天睡觉都要吵着听的 GK 爸爸原创故事绘本。
美丽的夜晚里，森林中，天空慢慢飘出了各种粉红泡泡哦。这些粉红泡泡就是动物们睡着所正在做的梦哦。
哇，好多动物都睡着了哦！看到大家做梦的粉红泡泡飘起来，好梦幻哦！
欢迎 GK 爸爸
，Hello，Hello，Hello， 我是 GK 爸爸 ，Hello。
哎 ，GK 爸爸，我想要询问一下，因为真的很好奇你的原创故事绘本啊，现在之前已经有突破500万次收听了嘛，真的是非常惊人的一个数字哦，也是才经营多久？去年到现在，
差不多就是一年一个月到现在。
一年耶，可以累积这么多的收听量，而且还是全台小朋友的偶像哦。所以今天我们真的也很好奇，希望 GK 爸爸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呢，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你的创作之路。因为其实我觉得创作呢，是创作者一个自我对话的过程。你在做 Podcast 之前呢，其实已经有在文创品牌有7年的工作经验。那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去转做 podcast， 投入这个 podcast 创作呢？
那时候是因为自己想要做喜欢做的插画的东西，这样大概是退伍过了2年之后嘛，工作了2年，会觉得说好像要自己做一点自己喜欢认同感的东西，这样试着说想说把自己的插画作品做成一些商品，后来可以去贩售这样子。
所以你本来就很会画画，对不对？
对，大概从小学时候爱看漫画开始画这样子。
你的故事里面的 QQ 猪就是你自己创作出来的一个 IP 嘛？
对。
所以之前在做的这个文创事业是跟 QQ 猪有关吗？
我刚开始做的那个文创品牌主要是主打就是以草泥马的角色做成一些
草泥马，
对，草泥马不是在骂你啊，
可爱啊，我知道草泥马很可爱啊，
羊驼对，草泥马听起来比较好笑，对不对？后来就把它做成一些可爱的卡通插图，后来就想说哎，比如说要需要搭配一个角色，那我自己很喜欢胖胖圆圆的那个像是动物或是卡通，又刚好是属猪，又很喜欢猪这样子，所以就想说那就画一只猪，就取一个很简单名字叫 QQ 猪这样子，就是它就是陪在那个草泥马旁边的一个配角。
所以 QQ 猪原本是草泥马的朋友，
对，他的好朋友，他是一个配角，就是傻憨傻憨的在旁边。
那应该很受欢迎啊，怎么没有继续做了？
其实后来做了 QQ 猪之后呢，有一些人就特别喜欢 QQ 猪这样，反正草泥马就不一定喜欢这样。后来我就有做一些 QQ 猪的东西，对，也有延伸就做了 QQ 猪的一些 T 恤啊、杯垫啊、文具类的东西这样。
LINE 贴图，
对对对，我就把它做了一些不同的商品这样子。后来有一些人就是会蛮喜欢 QQ 猪的，但是那时候还是觉得说那个文创品牌还是很竞争，原创的 IP 要怎么去让更多人知道蛮难走的一段路，对，因为太多人会画插图了，会很多画的很有梗啊，对，画的也很可爱。
蛋黄哥，
对，加上说我之后为什么没有做品牌，就是因为我在师大有开店，开那个文创商店，经营了2年，后来实体店面的那个成本太高了，对，然后就刚好到2年租约到了，我就想说就可能就不开店了嘛。那个时候刚好我小孩要出生了，我太太或是我们两个看谁要留在家里照顾小孩，那我刚好就是这个转折点，就刚好就是可以好像可以结束目前这个事情，因为刚好我也是到了一个瓶颈。
所以你也刚好是因为要收掉师大的实体店面，而且你的原创故事绘本确定不把草泥马再加回来吗？
其实刚开始有，刚开始第二集吧，就某一集有加他，我已经上架了，后来想想，哎，草泥马，有些家长都不太喜欢这个名字，而且我这是给儿童听的，
不是，他可以有别的名字、啊，
对对对，就羊驼就好了，对，或
者
别的名字啊，
或是他的形象是羊驼，但是你给他取别的名字，
对对对，
对，乖乖乖乖羊，
对，乖乖，或是 QQ 羊。上架完之后，我自己听了两次之后，发现哎，对，这个是给小孩听的。后来我就自己还去把那个“草泥马”那三个字我给它盖掉，改成“羊驼”这样，而且就是那个音档一个一个的补上去，补上去这样子，然后就变“羊驼”，“羊驼”，“草泥马”变“羊驼”这样。
了解了解，我觉得蛮特别的啦，就是因为你一些转折，然后后来转做 podcast， 有了这个 GK 爸爸原创故事绘本这个节目，而且深受好评啊，因为品质真的做得很棒哎、欸！大家如果没有听过的话，赶快洗脑你的小孩，爸爸妈妈应该也会被洗脑，因为像我女儿就是很爱唱你们的那个
片头曲，对
对，每天唱，你写的旋律很简单，
对 对，
而且你不觉得这你的故事听起来就是怎么会有人还没有开 podcast 节目就先把周边商品先做好了呢？
原来是库存
对不对？对，就是你整个倒着来哎、欸，人家都是开了节目养了粉丝再去延伸出一些周边商品，你不是，你周边商品已经有了，然后就是拿你的商品来做故事创作，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聪明的做法，算误打误撞啦。我好奇啊，那个 QQ 猪的故事是你跟太太他会参与你的创作吗？会一起创作吗？
完全不会。
所以他对于你的创作的小天地都是不打扰的温柔。
对，应该是这样，因为
不打扰是他的温柔。
哦，对对对，因为其实他蛮严格的，
蛮严格。怎么说？
他的想法和他比较有独特的见解，拿给他反而我会削弱我的自信心。对，他会说
他会帮你品管啦，
对
不对？
对
，OK。这个品管怪不得品质会好啊，因为你有一个超严格的品管在这边，节目品管。
没有，但是后来我都没有给他听啦，
为什么？
完全都不敢给他听啦。
为什么？
因为给他听完我就是会意志消沉，然后会觉得说那我不做了好了，我好像不太会做这样子。
好，所以如果大家以为呢 GK 爸爸的转折就是这样的话，那你就错了哦。他虽然他收掉了原本 QQ 猪的文创实体店面
文创品牌，
但是呢他在一开始投入 Podcast 的时候，其实第一个节目并不是 GK 爸爸的原创故事绘本，你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你这个转折？
哦，就是刚开始当然你是觉得说我的平常讲话的口条就不是很好，要怎么做 Podcast， 因为 Podcast 就用听的嘛，看了太多，就是一直看到新闻动态啊，介绍 Podcast 产业，我就觉得说反正我有一支麦克风是之前就是创作录音的时候就会留下来的，那就可以拿来直接录看看，反正就录看看好玩，想说就用自己比较有兴趣的主题，就聊音乐聊电影这样，所以就开了一个节目。
你原本的兴趣就是聊音乐跟电影，可是不是绘画吗？
啊，绘画也是。
哦，兴趣广泛啦。
啊，对对对
对对对，
就是绘画音乐电影就是休闲兴趣嘛，
也是电影咖就对。
对对对。
那时候第一个节目叫什么？
那时候叫《真心话大冒险》。
那时候做《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你自己觉得如何？
刚开始会觉得说要写文字稿、逐字稿，录完音之后，我就觉得说很像在念稿。相同的节目也蛮多的，好像没有什么竞争性。因为我个人觉得，应该说不会讲的比他们好，他们会分析的比较厉害，会更深层这样。对，还有给我太太听之后，他会说你这个只是在介绍电影而已，不是在剖析电影。对，嗯，会觉得说好像也讲的没有办法那么深入。
真心话大冒险现在还可以听得到，对不对？
对啊，还听。
所以如果大家
黑历史還
对、不算黑历史吧，也不算啊，它就是你、
啊、
你另外一个领域的创作啊，
对
对啊，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听听看不同的 GK 爸爸的话，还是可以去搜寻《真心话大冒险》这个节目，只是这个节目现在没有再更新了啦。
对，就做两个月，四集啊，对，
做四集
而
已啊，四集很快就听完了哦，大家忍忍。所以做了四集之后，你就开了第二个节目嘛，就是现在这个原创故事绘本。
对，
为什么？
就是我小孩会 会拿绘本给我念嘛，所以我有时候就会讲故事给他听啊。
嗯，
对，那我那时候刚好那阵子就在做这个 podcast 嘛，就觉得说，哎，那我也来录一下，反正我就把我录起来讲的故事录起来，他还可以重复听，我就不用一直讲这样。对，而且，
哎，这招很聪明嘞。
对，
每天都要讲一样的故事，我真的很腻。
真的
真的
对啊，所以我想说，哎，这样子也蛮方便的啊，反正我就录一录还可以分享给别人。
所以一开始是为了自己，对不对？为了自己不要每天都讲重复的故事。那可是你的故事不是只有讲，哎，唱啊。
对，那是之后延伸出来的。刚开始其实最先的是前三集的话，我是用绘本，就是直接念绘本的方式，我就是念念念念，还有他我女儿在旁边，我就是也是念，边念边录。
嗯，就跟他的互动啊，
对对对，
我记得有听到他，
对，他就听，他就是跟着会可能互动这样，所以我就也是随便录一录，后来就是也没做什么片头这样子，就放上去，放了两三集，对，然后之后是因为后来有深入了解的话，发现说，哎，不能这样子直接念人家绘本，然后录起来就放到上面，原来这个有版权的疑虑，那太麻烦了。如果要跟出版社授权的话，也是我们这一般人不可能很难授权吧，然后所以就讲说，那就直接就是，哎，那我反正我就自己乱编。反正乱编故事，我小时候就会乱编了。
说给你妈听吗？
没有，同学听，同学
说给同学。
小学的时候就会五六个围在一起，然后我就当场在他面前编故事，这样，对，就是直接边讲边想这样子。
我 GK 爸爸他是太阳狮子座，水星也在狮子座哦，所以呢，从小就很有创造力。所以你从小就会有自我创作这样子的倾向，对不对？
哎，对，就是也是看得多听得多。
你到底哪来的灵感啊？我很好奇。
这不知道，哎，就是冒出来，
天生的吗？
对，
okay,
就是冒出来，就是可以一直冒出来，比较天马行空的东西。
狮子座，狮子座，
对，但是逻辑性的严谨的东西就不太好。
那个你太太有就可以了
啊。对对，他刚好就是那一块，后来我刚好是就是胡思乱想，天马行空，对。
所以后来单独念绘本会有版权的问题，你就决定自己写。
对，就自己编这样子，而且编很短，我可能一个编你可能五六分钟，就短短的啊，桥段也很简单，就是很平行，就是一个角色去做什么事，后来遇到小挫折，后来就结束了，而且可能有个警惕这样子。那个时候我是把我小孩那时候一些麻烦困扰，我把它直接当主题这样子。
例如
对，就是说他不爱洗头啊。
哦，不喜欢洗头。
对，他不喜欢洗头，然后我就编一个，哎，他不爱洗头，我就想说要怎么编不爱洗头，那就是不洗头的话就是会长虫。对，后来就越来越多虫，后来他就觉得很痒，然后就编这个故事这样。对，那还有他吃东西会掉来掉去，调动调戏，我就编说，啊，蚂蚁大军跑出来了，就家里会很乱，就一个
全部都发生在 QQ 猪身上。
对对对，就以 QQ 猪来做主角。对，所以我前五集就是全部标题就是我女儿的罪行。
哎、欸，可是你看啊，这样就很有共鸣
啊。对啊，
因为这就是大部分父母的困扰啊，
没错，
要怎么样去给他一个寓言故事？
对，但听完到底有没有笑，就看
人了，至少是个启发嘛，
对，一个警惕这样。
所以之后呢，你的灵感除了来自于你本身育儿方面的困扰，那还有吗？
后来就是比较天马行空了，想到什么就去加进去，这样可以从一个主题去延伸这样。
你写一个故事要多久啊？以五六分钟来讲，五六分钟的故事，
哦，短短的故事
你要想多久？
短短故事可能会比较简单，可能一天，那差不多一天大概五六个小时可以写短短的小故事这样。对对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想要加入自己创作的歌曲啊？
我做了十几集之后吧，后来那时候其实我片头就是也是用那个 iPad 随便编一个很简单的片头音乐，片头音乐。对，那时候我大概做了十几才比较有感给朋友听，朋友的小孩，我说，哎，可以听看看。然后前面我都没有，完全没有给任何人听，我就是自己做开心这样，也没有给人家实测听的感觉，对，都自己做开心。给朋友的小孩听之后，我朋友就说他说觉得我的那个片头音乐很像鬼片。就是
第一版的时候，
对，其实现在还留着那些。他觉得，因为我有用 echo 很大这样子，我就是 GK 爸爸说故事，是，
哦，对对
对
对
对，这样回音。我一直不觉得啊，对，
我必须要跟大家爆料哦，大家如果去听他真心话大冒险那仅有的四集，他就在讲 逃出立法院嘛，他很喜欢模仿活尸，所以他就会把他的自己的兴趣就不小心变成刚刚很像鬼片的那个片头。
对，
哎，就是给小孩子听的，你可以不要这么可怕惊悚吗？
我完全没有觉得，所以真的是给别人听了之后才发现，后来我再仔细想一下说，哎，真的好像这样听好像的确有诡异诡异的，因为明明是讲儿童故事，好像怪怪的。我就想说那我就写一首自己的片头歌这样子。对，因为我以前本身就会创作歌曲嘛，因为以前玩吉他。
为什么为什么你会写歌？
高中开始玩吉他。
你是热音社的对不对？
对，高中是吉他社，后来大学是热音社。
OK， 所以你以前就有组 band 的这个经验啦。你是吉他手吗还是主唱？
主唱。
OK，
主唱就是吉他也不太好可是唱歌还不错。
OK 第二吉他手，通常主唱都是第二吉他手。
对，就有时候可以稍微假装
刷一下
和弦。
我懂了。其实你真的是很多才多艺啊，你看又会小时候就会编故事给同学听，
对，
然后高中大学又是社团玩乐团的，然后又会画画，对不 对？你以前就会画画，所以你不觉得你现在的节目就是把你过去的天分跟才华全部整合？
对，真的，我后来就这样想，找到了一个结合了所有我喜欢的创作的方式，后来结合成一个节目，这样我觉得，哎，这样默默的找到这个方向了。
哎，你知道吗？我听过很多 podcaster， 包含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就是开始做 podcast 的时候，会发现说 podcast 真的是很多人他去整合他过去所学所会的他的天赋才华的一个出路。欸，我自己也是这样子觉得啊，就是就发现说，欸，我很喜欢看电影，我很喜欢跟人家聊一些关系类的话题，然后我又很喜欢分享占星，所以才会有电影关系心理学。
哦，
就是发现很多创作者都这样。欸，而且在 GK 爸爸原创故事绘本里面，我那时候听我女儿在听这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在想说，哇，东西越来越多了，为什么又有歌曲然后又有故事，而且全部都原创，你知道 这其实是不简单的一件事情。可能对 GK 爸爸来讲很简单啦，一天就可以写好一个故事，可对一般人来说它是有难度的。欸，
那故事的话就是有时候要写多一点的话，我可能就会有点要花时间。那个故事如果要庞大一点、精彩一点，对，然后就
当然了
就会花一点时间，
连录都要花比较多的时间。
对对对对。
那你一开始在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你有没有最担心的事情？
最担心的事 啊，
除了版权啦。
哦，
版权
就没有
解决了。
解决了，因为我就把那三集故事绘本就直接删掉。
是，
对对对，就等于没出现过。对对对，
黑历史真正抹黑的
对
抹除的是前面那三集。
而且节目名称有改啊，刚开始好像叫 GK 爸爸说书什么的。对，
一样有 GK 爸爸，
对，有 GK 爸爸，
后面我有点忘了。
对，
因为其实我们是差不多时期加入就是制作 Podcast 节目的。
对，
我是去年七月嘛。
哦，
你也差不多啊。
对，我比你慢耶。
真心话大冒险，对对对，比我慢
八月，
但是差不多啦。所以其实我们去年就认识，但一直就知道说，哦，对方有在做节目，然后可能是做哪一型的，就是这样子而已。然后后来就看着对方的节目变形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然后到大爆发。
没有没有到大爆发。
有啦有啦，算你太谦虚了，我觉得已经算是达到某一个成就了。小成果，
对，小成果。
而且大家知道吗？你去听 GK 爸爸原创故事绘本啊，里面所有的配音都是他一个人搞定的。我一开始真的以为 QQ 猪是你找你趴呢，虽然我不知道是谁啊。
真的，
真的，真的。所以我不是很确定 QQ 猪是谁配音，我一直到前阵子才跟 GK 爸爸证实了所有的配音都是他自己的时候，我真的很 shock。因为我就一直以为你的节目是两个人在做啊。
真的吗？
真的啊。
两个人那是谁？
我不知道啊，谁会知道你找谁啊？
就是有一个幕后。
对啊，
一个可能幕后之类的。
对，就会觉得你的声音我们听得出来。
对，
然后你的原创歌曲我们也听得出来，你的 hello hello 打招呼，
对对对，
都知道是你。可是你的角色里的配音就不确定是不是你。
哦，
我也就可能以为是别人吧，或是你的搭档还是谁。
对，因为刚好 QQ 猪的声音就很傻憨。对，后来我讲话的声音故意就是比较理性，
完全不一样。
对，
就是反差很大。而且你是不是有多重人格啊？
是有可能的、啊，
就是怎么可以一秒切换呢、啊？
对，
还是其实那是剪接过后，就是你在家
可以一秒切换啊，我现在就可以切换，
真的好，你现在 QQ 猪上身了
，Hello， 哎、欸、，QQ 猪，大家要来找你哦
，Hello，Hello， 我是 QQ 猪 ，Hello， 这里是哪里啊 ？GK 爸爸，你怎么带我来这边？
啊，这边是录音室啊，
录音室啊，录音室，你只要在家里录音就好了，又为什么要来外面？
因为这里比较专业啊。
那这是哪里啊？
这是 KKBOX 的录音室啊！
哇 ，KKBOX 有录音室啊，好棒哦！
你好可怕哦！哎、欸，他在我面前面不改色哎、欸，原来 QQ 就跟 GK 爸爸合在一起的时候，那种感觉好特别哦，
很微妙，
很微妙，
对
对，就是为什么可以这样一秒切换配音呢、啊？你以前有做过配音的工作吗？
当然，完全没有啊。
你怎么这么厉害？
没有，没有很厉害，是因为小时
候、啊、你刚才讲了，因为有人格分裂，
可能以前就喜欢看卡通的时候，也喜欢假装配音、装声音，对，就那好玩的时候啦，对，我就觉得对声音的表现，自己觉得还蛮好、蛮有趣、很有兴趣，对，小时候曾经也想说，哎、欸，可以去配卡通的话，好像也不错，对，但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没有那么字正腔圆这样。
哎、欸，我真的没有想过，原来做一个这样子的节目啊，就是儿童原创故事绘本的这种，又结合音乐，然后又结合故事的节目，可以一个人完成呢、欸。
对，
我以前听我都会觉得说，哇，这背后可能会需要不同专业的团队，或至少配音可能要找另外一个人来配。但是你跟我说，都是你自己配音的时候，打开了我某一个限制跟想象，就让我发现说。既然自己一个人可以扮演这么多角色的话，那其实在做 podcast 创作就可以更多元的去发挥了，对不对？
哦，对啊，我之前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就是想说我可以一人分饰好几角，可以访问来宾啊，来宾也是自己，这样就可以多想一些天马行空的感觉。
其实你真的可以，你如果要再继续经营真心话大冒险的话，欸、我觉得它会有另外一个角度，是从电影配音去思考。比如说这一段你很喜欢的片段，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演？
哦，
如果是你、嗯，你是里面的角色，这一段台词你会怎么演？这是我给你的一个灵感哦。我们期待真心话大冒险有第五。所以一开始你做 podcast 最焦虑的事情是什么？
焦虑的事情就是收听的人有没有多一点，有没有多一点，这样子，就有没有被听到，开始会在乎这个听众的反应。
可是你一开始不是觉得没有关系吗？没有人听也没关系。
对，那刚开始都会这样，会越来越开始是像是说会去看一下排行榜啊，或是看一下社群媒体啊，我就开始会注意到说，哎，怎么没有我？哦，怎么找不到我的节目？这样要去看一些 App 里面嘛，像SoundOn、嗯、或是
滑不到
自己的节目。对，就是说，哎，我要去找分类，连那我那个分类点进去也没有我。我想说，哎，
那到底在哪里？到底有没有上架成功？
我只能用那个搜寻引擎打我的名字，后来才会跑出来。那这样人家怎么找得到我？然后我就会开始苦恼说，哎，那我好想让大家都可以看到我。嗯、对啊，那要怎么去努力？这样对，然后就开始。越来越认真去想说要怎么经营这样。
后来你怎么突破这个焦虑，或是突破知名度能见度不高这件事？
就是像是刚开始最简单，就是加入很多创作者发起的
社团
的串联活动嘛。
台语周哎、欸，
明明是儿童故事啊、喔，我就是什么
农业周也去，台语周也去。
对，那时候我都不知道我是要 TA 是要给小朋友听还是给大人听，反正就是
母语日，反正能够曝光的都去啊。
对，然后就是硬去想说，因为我是故事是自己想的嘛，所以我可以硬去加入那个元素这样。
嗯，还有呢？
那个时候就是加
主题策展
啊，对
，KKBOX 的主题策展。
对，后来就是因为 KKBOX 也开始投入 Podcast 这一块嘛，那他就是在那个社团创作者社团里面都会不定期的，就是发起一些主题啊、大家可以投稿你的那个节目有什么主题，那个切合他的主题，他会去挑选几个可能7到8个节目，后来就放在他们 App 的最明显的版位， 对，那那时候我也是啊，我想要上去这样子，我也是，人家都就是一般的谈话性节目什么，反正我、就是、
怎么有一个儿童节目，
对，然后我也是去投稿，我就是对，像像他有一次的时候，春暖花开。小旅行好像这个季节适合春暖花开、
对对对对
小
旅
行，大家可以投稿五天后之类吧。后来我就好，我就赶快，我就很紧张，我就春暖花开小旅行，我就直接编故事叫春暖花开小旅行哦，就是延伸要怎么去让他去小旅行，然后就把 QQ 猪编了那个他去那个阿里山玩。哦，他的故事这样子，而且我还编了一首歌，就叫《春暖花开小旅行》，我直接就写了一首歌这样子，
对呀，
就还搭，就我有歌又有故事，哦，我又去投稿这样，然后 KBus 他们当然会，他们也是音乐的 app 嘛，
对啊，
所以他们看到我这个有原创的歌又有原创的故事，而且又刚好跟他们的主题很契合，
有符合就中
了，对，就感受到我就是我很想要很用心的
很有诚意，
对对对，后来他们又刚好有受到他们青睐。
你现在还会继续投稿吗？
如果有的话还是会，
可是
发现后来他那个发起的主题就真的很难切进去了，就是尺度拿捏，我有时候真的写故事就会有点担心，就变成说我就尽量就是平一点，就是不要
引起太多争议，
对 对，不要有太争议，或有时候讲话我也尽量台词就是对不会太激烈的，这有时候就很受限，就变成说我好像开始有点被局限住了。像之前一点做了一个比较觉得特别的故事，对，像是101机器人，那时候就是一个比较创意的发想，后来我试着做一个比较大规格的故事的那个感觉，但上架之后那个收听数好像比前面还差，然后我就会开始自我怀疑，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非常用心，而音效也加很多，花最多精力，那一次应该是第一次用很多音效，故事也比较精彩这样子，然后就觉得这为什么反而收听率变少，我就非常的在意，然后又想说会不会是太吵了，因为可能是小朋友要睡觉前听嘛，就太吵了，小朋友听完也不好睡，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就会自我怀疑，然后就会想东想西，那个时候我还很在意到自我怀疑，就说我好像在过了第三天我就把那一集删掉了，下架。
你自己都觉得不好听，
没有不好听，我自己很喜欢，但是为什么那个反应会比较差，会不会就吵到人吓到人了，所以我就变自我怀疑说原来这个东西也不好，
可是你可以放着啊，想听的人会去听啊，
对，但是放在因为是最比较新的集数，或者觉得说会不会这样子，人家点进这节目或者听到这个说哇，就怎么那么吵的故事，然后就不给小孩听了，就我会想想很多，就想会不会这个东西真的不太好，还是要小小的故事就好，不要那么精彩。你看问题很奇妙哦，大概过了好几个月吧，我又默默把这一集上架了，结果后来听到很多反馈，小朋友都说常常会提到这一集，说好喜欢这一集101机器人。
很难说耶，有时候东西一上去不要太快下结论，
对，真的
你要让它发酵，让子弹飞一回，
对，像我就是比较容易会因为一些某些原因就会自我怀疑，后来就会直接跌入深渊。
当你已经表演完没有听到掌声的时候，你会开始自我怀疑
哦，
对不对，
真的
是不是因为你很想知道别人喜不喜欢啊，
对
啊，如果没有及时得知，只有后台的数字，你就开始在想一些有的没的。大家如果听完 GK 爸爸的原创故事绘本的你们，如果觉得这一集不错，或者是他讲的不错，这一集你们很喜欢的话，真的要给创作者一些回馈，不管是给五星评分或是留言给他都好。
Podcast 真的很封闭，就是
我们根本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
不像 YouTube， YouTube 可能下面还有留言嘛，你可以直接上架，然后之后你就可以看下面大家及时的在讲这样子讲。
其实 Podcast 也有一些、那個、
有些平台有，
平台有，
对，
但因为现在大部分还是用 Spotify 或是用那个 Apple Podcast 听，
对
，Apple Podcast 真的是很难互动哦，只能靠那个五星评价和留言。
对，而且那个评价还要三天，还两天、三天才会跑出来、哦。
对，它不是及时的，
对，就很钝这样子，就非常的。
希望它可以改善了，真的很难用。所以每一个愿意给我们五星留言的，我都感激的不得了。
对，真的，
因为他们愿意花时间给我们评价。好，所以你觉得最大的挫折就是你可能写了一个你很喜欢的故事，可是市场上不一定受好评。我想问一下，在疫情期间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年就是五月到八月的时候，小朋友的暑假特别长嘛，
对，
都是都停课停学在家嘛，有没有对你的节目带来比较高的流量呢？
对，那时候的确就是我们儿童类的那个节目几乎全部都跑进总排行榜，就是 Apple Podcast 的排行榜。
对啊，对，超屌的耶，就是直接还我记得还有就是有领先之前我们觉得也是非常红的 Podcast 节目。
对对对，就大概是十几个十他快二十个儿童节目都串进去那一百种排行榜里面就串进去，外对有些节目就被挤到后面了。
不瞒您说，我也贡献了很多下载量给这些儿童节目们因为带小孩真的就是很忙啊，啊爸爸妈妈又要在家办公嘛，在家上班，所以小朋友不知道干嘛，又不希望他一直看电视，那就给他听 podcast。
对，没错，那时候就是也因为这样子多了很多新的听众，那他们就会去订阅节目，那个订阅新节目的那个加权就特别重，所以那个儿童节目就往前跑了很多这样子。
嗯，
对。
那这段期间你怎么创作的？
那时候其实那个防疫就是三级警戒的时候停课嘛，所以我女儿就是每天在家嘛，所以变成说我就会很焦虑说。因为我平常就是他上课时间我才有机会去创作，因为创作很需要一个人安静或静下心，
不要被打扰，对不对？
对，他需要灵感，就会很焦虑说我这样子我真的没有时间去写故事了，也没有时间写歌了，就只能说他睡觉之后，像写歌，我写歌就是要拿着吉他乱弹乱唱乱吼，那就不可能就这么的随性了。对对，
原来你在家都拿着吉他乱弹乱吼。
对对对，因为写歌就是要乱
旋律嘛，
对，去找灵感哼旋律。对对对，那小孩睡着之后就要安静嘛，可能就是九点十点后的事了。那时候身体现在老了，身体那个时候其实已经是看着剩下10%电力，我还又要烧脑去创作写故事，就觉得非常压缩时间。对，疫情期间虽然说大家都跑到总榜里面，大家流量也有增加，但是变成说我是讲故事，我是讲原创故事，自己写自己编歌曲，就特别的搞纲，就压力很大。那又看到那个大家儿童类都进了总排行榜，后来我是原创故事的，但是我在儿童类的还是在十几名的顺位，
比较后面，
对
不对？对，
十几名的顺位，那时候就会觉得说哇，因为大家都看到了我们上去了，后来
就想说 GK 爸爸怎么在这里而已
对，虽然也是在100名内
对，有上去就很好了好吗？
对，那时候好像最高二十几名，但是前面还有十个儿童节目之类的，对，十几个，对，那时候就会求好心切，就会觉得说哇，可是我的是跟人家不一样，我是还要自己写故事，还要自己写歌这样，还自己画插画封面，但是其他有些故事是就是直接是念绘本，就是跟出版社授权绘本，直接就是念绘本的方式，那他找比较有趣或是大受欢迎的一些绘本，其实直接来念，直接演绎配音或是去讲故事就可以了，不用，
因为他少了原创故事这一段，他不用写故事啊。
对，写故事其实很难，
很烧脑啊。
对，有可能你直接拿好的作品来演绎，已经简单很多。所以那时候我觉得说，我已经是原创故事啊，又是原创的歌曲，可是这样还是
你不只写故事，还要写歌。
对，还要写，对，就写歌跟人家不太一样，就是的确我是节目里面歌曲最多的，自己写歌。对，我真的已经是付出我很多心力了，后来好像也只到十几名的位置，反而会觉得压力很大，又加上
受伤，
又加上那疫情，都没有办法好好写故事。夹在中间好像压扁扁的感觉，会就很焦躁，那段时间就焦躁到晚上睡就有点失落感的感觉，因为大家都上去很前面嘛，对，然后可是一天起伏可能3-4次，
对啊，
不就上去下去这样的，
它是及时的，
对，然后就越来越在意，就会觉得说哇，压力真的大到就有一点差点要生病这样子。
哎，这真的是创作者不为人知的辛酸啊谁说我们不在意，对不对？每个都说什么佛系经营可是其实我们如果真的是想要推出好作品的人一定会在意的啊，不然我们干嘛推出好作品，不就是希望给更多朋友听吗？
就是没什么时间写故事了嘛，所以我就找很多出版社，我就跟他们洽谈，我就授权绘本，对，然后那一段时间我就是都几乎都是念授权绘本，就没有原创故事，因为真的没有时间写。那因为讲授权绘本呢，跟出版社有合作，他出版社就会帮我 push，就会分享我的单集，会有些流量还不错，
就从出版社那边来。
对对，因为是绘本本来，大家听完可能会想要去买实体的，还可以看， 还可以听， 对， 对，就是有个连结。对，后来那时候我就又开始自我怀疑说，那我干嘛自己写故事？
你都帮他们做有声书了，还送歌曲嘞？
对对对，对啊。后来所以那一段时间就一直这样子来来回回，想说啊，那我就不要写了，不想要原创了这样。
你真的有动过这个念头？我觉得这也是一条路啊。其实说真的，也不需要完全拒绝，
当做一半一半了。就是有授权绘本的话，有故事念，我就会就还是会用念故事、念绘本的方式。要跟出版社接洽的那些来回，就是变成说要跟他们授权，
要跟他们谈合作
了。对，要谈合作，然后不同出版社有不同的谈法，这样就觉得说就一半一半。反正如果没有灵感写故事，反正就那就是念绘本，很简单这样子。对，可能那几天没有灵感。
念绘本你会配音吗？
也会啊，就是也是一样的方式，
继续人格分裂。
对对对，那而且我还偷偷把 QQ 猪都会植入到其中一个角色，
用 QQ 猪去那个。加入这个故事，
对，他就像
演员，这样可以哦，
可以啊，因为他就当做演员去演别人这样、okay. 啊，因为小朋友像我的小朋友听众都很爱他嘛，所以他就当做有时候当演员，有时候当主角，对，就尽量都还是会有他。
你看是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对，
差点被逼到忧郁症。
对，
这个就是这叫什么社群焦虑嘛，或自媒体恐慌症，就是很怕自己是不是做不好。所以啊，创作者用心创作的作品真的很需要听众的回馈，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就是以前我自己也没有感觉，像我自己也追很多 YouTuber 或者是 Podcaster， 我有时候听到好听的作品就是在心里面鼓鼓掌就好了，以前
哦，对。
但是我自己现在身为创作者，我知道一个善的循环多么的重要，所以现在如果真的听到不错的，我就会去给他按赞、订阅，或是分享或留言，反正就能做的我都会尽量做，因为我觉得别人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一定要创造这些作品来服务听众或服务观众。那我们今天如果真的很喜欢这个创作者的作品的话，我是要大方给回馈的啦，因为如果我都不这么做的话，我有什么资格去期待我的听众这样子对我？
哦，真的。
对，所以我觉得自己做自媒体的人会越来越多，那在创作圈会越来越能够感受到大家的用心啦。好的作品背后一定是创作者投入很多的心力。
对，没错。
后来你自己扭转的方式就是你去谈绘本嘛，就是你会发现说，哎，虽然原创是你的特色，可是也不需要去排除另外一种方式去增加你节目的丰富度啊。
对，
而且这么古灵精怪、月亮水瓶的，真的是可以把任何东西玩得有自己的味道。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得天独厚的一个能量。今天啊，就是邀请 GK 爸爸来啊，也是因为我觉得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他是如何整合过去他的兴趣，那些看似很废的兴趣，比如说对不起，我必须直说，因为你想想看，在你小时候，在我们小时候，因为我跟 GK 爸爸年纪差不多，但没差多少。我们小时候啊，如果你跟人家讲说，哎，我超会编故事的，长辈会怎么看你？会怎么回你？
想的有的没
的。嘿啊，对啊。所以然后你跟长辈说，我很会学小叮当配乐，然后配音，那长辈会怎么回你？
你看是这样，
学这个有什么用？呵呵，塔猪啦，对不对？以前或者是在长辈眼里看似很废的兴趣，以前我们都不知道说未来竟然可以有这样子的发展，谁知道人的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啊。我是从 GK 爸爸你身上看到说你之所以可以做成数位文青，
这个真的很酷耶，这个第一次听到。
可你不觉得你就是吗？你说你以前练乐团玩 band 好了，要怎么样录自己一张专辑？
对，
那中间要突破的困难跟门槛多高，对不对？
对，
你要出专辑有那么容易吗？现在没有人帮你出专辑没关系，你就唱给那个 GK 爸爸故事绘本的小朋友听啊。
对，没错，其实
是不是？
其实就是私心
自己录啊。
其实我之前创作歌曲，年轻的时候很爱，对，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开始连吉他都不要了，我吉他几乎都丢光了，就只剩下一把，因为可能这狮子座吧，就是很爱创作出来的东西被人家喜欢，然后后来发现、
很需要掌声，
对，我发表出来的音乐那些都没有人要听，以前学生时期玩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小革命这样，后面的时候发现都没有人要听我的创作歌曲，所以我就都不写歌了，挫折很大，就我很需要掌声的话，就因为做节目我就把这个我这个创作的这个喜好就放进去， 啊，没想到很多小朋友
颇受好评，
对，颇受好评，然后我就开始找到我自己的自信，然后就对这个创作非常有热情，就变成说我每天都可以写好几首歌那种热情就燃烧起来。
就是因为看到你数位文青的这个创作力，原本可能比如说创作音乐，哦，谁说创作音乐只能够在乐团创作？好，写故事。哦，你也不是什么剧作家，你也没有想要成为剧作家啊。绘图虽然你很喜欢看漫画，可是谁说喜欢画画的人只能够往漫画家去画画嘛？所以你不觉得 Podcast 这个节目就是整合你过去的兴趣也好，或者是专长也好，把它融会贯通，整合成一个很立体的节目，
對，
儿童 Podcast 节目。啊，又满足自己当歌手的欲望，
对，真的，
啊，又满足自己绘画嘛，因为
绘画。
哎，大家知道 GK 爸爸的那个节目封面都是他自己画的吗？
对，都是我自己画的。
你看，所有的插图也是他画的，故事哦，自己编故事的能力本来就是小时候的兴趣，几乎全部都融在里面，还有配音的兴趣啊，自己一人分饰多角，人格分裂症候群。我小时候看到有些男生也是喜欢这样子，就是鬼吼鬼叫，或是自己自言自语，
哦，对，
或是一人分饰多角，都会被长辈念啊，就是岔戏啊，
嗯，对，玩玩具啊，對對對，小朋友玩玩具就会啊，
就对啊，對，自言自语，我来扮演什么，现在又怎么样，开始编一个故事，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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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可是其实那就是创造力的展现。我们如果自己是爸爸妈妈，我们在看待小孩也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他的创造力，还是看到了他带来的噪音跟困扰，这就要看你怎么 去理解孩子。
对，
你可不可以推荐一部你喜欢的电影给创作者们？
那如果说要挑出一个比较特别的电影，我觉得有跟我们创作者有相关的，日本的一部电影叫《一尸到底》。对，
一尸到底的尸是尸体的尸，
对，活尸的尸。对， 这部片应该有些人有看过了。那这部片当初我是去刚好那个电影公司在办抽奖活动，我刚好抽到特映会，所以我就去看了特映会之后，我，哦，那个时候那个观影的过程中真的觉得非常酷。对，那这部电影我会推荐的原因是因为电影的最前面37分钟呢，让你觉得它是一个团队，他去那个荒郊野外要去拍活尸片，他要去拍活尸片，可是他们又从幕后的角度去拍，
剧中剧的意思啦，
剧中剧。对，哦，那这部特别是它是剧中剧中剧哦，前37分钟你会看到它整个故事，就是一群剧组去拍活尸片，后来发现了那边真的有活尸存在，就有些人就慢慢变成活尸，然后就被咬了，那其实那个都是他们拍的剧中剧，
他们原本以为只是拍戏而已，
对，
但没有想到真的有活尸，还真的被咬了。
对，
这是真的吗？还是他也是假的？
他就演了37分钟这样子的剧情，演完37分钟，你看完，
你以为真的有活尸，对不对？
对，你想说啊，剧组真的遇到活尸了，这是他的剧情这样。后来演完了之后，跑了演员名单，跑了很久，大概也是跑了三分钟，跟一般电影一样，你会想说啊，就这样子演完了37分，觉得说哎，怎么不到一个小时？这什么烂片？这什么烂东西？这样，后来那字幕就跑跑跑，慢慢跑。跑完之后，哎，转场转到了他们筹备这一部电影的前面，真正的纪录片这样子，就真的是这部电影剧组导演在征求演员，或者他们在模拟要怎么演这部戏，这样就变成说它是另外一部电影。这个真的是剧中剧中剧，哎，很多层，哎。
所以到底有没有活尸？
没有，那活尸也是他们安排的剧情里面的。
OK， 也是演员就对了。對，你很喜欢看这种很复杂、很烧脑的片吗？
也没有。只是
好，为什么会想要推荐这部电影？
因为这部电影它很酷的地方就是让你观影很像坐云霄飞车，因为你前面从头看到37分钟，就是完整看完他们的作品。你先看完他们的作品，然后你看我说啊是什么烂片，可是他后面他演的是他们怎么筹备这部烂片的所有的过程，还有他们可能
谁想要知道他们怎么筹备烂片，啊，
可是这个过程超好笑的
okay,
超精彩的，
后面才是电影的本体，对不对？
对， okay. 可是后面其实就是演他们怎么去演这个烂片，我就发现说哇他们超忙的，现场临时状况，因为他们要一镜到底，对，特别就是他这37分钟都是一镜到底，就是完全没有，
这样看起来不会很累吗？
就很有投入感，就是很写实，
就很有紧张感。
对对对，所以他们要很忙，他们同时这边在演这个的时候，旁边隔一道墙，旁边他们在准备下一个道具，或是那一个人要装活尸。这样，刚刚那个演是正常人，然后旁边等一下要当尸体，这样，反正就很忙，就忙手忙脚乱，手忙脚乱。你会发现说，哇，刚刚这个很。有点晃来晃去，烂烂的空拍，
原来
是下面好多工作人员这样子，已经快死掉了，都叠罗汉叠起来这样拍起来，哦，你会觉得天哪，就很感动。这个创作者他们在拍电影幕后原来是这么的
辛苦，
对，这么辛苦，这么的有点搞笑滑稽，又很辛苦这样。然后另外要补充，就是因为为什么这部电影其实它也是蛮奇迹的，因为它的预算只有250万日币而已。
250万还不到100万台币耶。
对啊，后来他在那个全球就是所有累积的票房这样是3050万美元耶。对，
这么高啊
CP 值有没有超级高？
原来这么多人想要看烂片的幕后花絮叫一尸到底，是不是？
对，一尸到底。
所以他其实是喜剧，因为你刚刚跟我讲你想要推荐这部电影的时候，一开始我以为它是什么惊悚片，因为尸体的尸啊，我就很怕那种活尸类的系列的片。哦，这样看起来是喜剧，我就觉得我敢看啦。
对，而且是真的很搞笑，而且它一镜到底，所以就叫一尸到底。
好哦，我们来宾推荐的片我会去看，然后看完再来跟大家分享。如果我想分享的话，
可是已经被爆雷了。
不会啊，不会啊，我还是可以去看他后面的幕后有多好笑啊。
对
啊，前面37分钟可能快转。
所以你看这部片，如果现在知道这个剧情了，就我当初是完全不知道剧情，所以你会看了37分钟，或者说什么鬼，
就很想走人。
对，他说哎，怎么转场，怎么又在演前面，后来才真正在演剧情片，他怎么筹备这样？和那个心情就是这样，哦，这样子。跌下来，后来就往上冲，冲到哦，超爆笑，后来又升天这样子。
好，我们谢谢 GK 爸爸推荐给我们的日本电影嘛，
对，
一尸到底，大家可以去找来看。
对，没错没错。
电影关系心理学，电影关系心理学，电影关系心理学，电影关系心理学。
哇，真的太棒了，谢谢 GK 爸爸送我们电影关系心理学的主题曲。我节目终于有一首自创的歌曲了， GK 爸爸自创的歌曲哦。那我今天呢真的很开心， GK 爸爸跟我们分享很多他在创作的路上的转折，还有一些学习跟收获。那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边，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听 GK 爸爸更多精彩的节目的话呢，一定要去听看一个数位文青如何去结合他过往所有的经验还有天赋才能做出来的优质 Podcast 儿童节目，叫做 GK 爸爸的原创故事绘本。然后另外一个节目呢，大家也可以去听真心话大冒险。超不想要我推这个节目，对不对？没有啊，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创作者的历程啊。想要听不同面向的 GK 爸爸的话呢，就可以去找出这只有4集的真心话大冒险，来听听看他不同的一面啦。那今天就谢谢 GK 爸爸来我们的节目里咯。
Yeah,
希望下次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在空中相见这样子。下一集见咯，拜拜。
好，拜拜。